好，我们今天结束了哥林多前书，我们读了最后两章嘛，15跟16。那15章当然很清楚是谈复活，那16章是一般信件的结尾哈，交代一些这个保罗的现况以及他将来的渴望等等的啊，非常就是具体而且写实的生活的报道。那第15章一开始这个1到11节就很清楚，他在强调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为我们复活了，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活，那一方面呢，怎么样是圣经所记载，按照圣经，按照天主的计划，按照整个天主的许诺，救恩的期待。然后呢，复活呢是有见证人的，我这么多人看见他，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。那这个呢是保禄他所说的，这是福音，耶稣。靠着被天主派遣来到人间所完成的一切，这是核心的福音的概念。再提醒一下，就是保禄这边用的福音这个字当然不会是福音书啊，福音书写得很晚，保禄去世之后才会出现福音作品，这边的福音就是直接的啊，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行的救恩，然后综合成最简单的格式是按照经上的记载死了，按照经上记载活了，那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他死了，真的死了，因为他被埋葬了。他复活了，真的复活，因为很多人看见，啊，有很多见证人。这是保罗一开始肯定的，你就知道他要谈复活，把这个先把这个复活的事实先铺陈得很好，大家都就无可辩驳，这是真的。然后他开始谈，你们当中有人居然开始怀疑了复活，啊，那他说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们整个信仰是假的。我们的复活是因为耶稣他先复活，他的复活不是单一的事件，是一连串整个天主最后愿意人的最终结局的初果，啊，最初第一个果实，让人怎么样通通回到天主内啊，就透经过死亡然后达到复活。所以这边非常关键，用了创造的这个比喻的想法，在21节嘛，死亡既因一人而来，这是亚当，啊，那么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，这是耶稣，啊，这是比较亚当跟新亚当嘛。那他还说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，是人都死了还请个人代替他受洗，就相信受洗的功能，这当然是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不存在了，然后在过去看这边有嘛，对不对？他说那当然是一个，你们这个做是干什么，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做的干什么，没有意义了。然后后来他就说什么最关键是什么，他说我呢为什么会冒着死亡呢，啊，第30节，为什么我们时时冒险呢，为什么，他说我啊，在31节，我是天天冒死的，冒着死亡的危险，啊，答案很简单，因为相信复活，所以不怕这个死亡，不怕这个肉体的死亡，啊，很简单。而且怎么样说，现在就该应该好好的生活。如果说我没有复活的话，那我也跟你们一样，我们也吃喝就好了，干嘛那么累，对不对？生活一面享乐，一时候一了百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不享受，以后怎么样，就实在不能享受这个味道了。就很简单，就是我因为相信复活，它的确会带来一个不同的生命态度。甚至于到不怕死亡，但至于复活怎么样呢？因为耶稣并没有出现在人的面前了，他这就用一个非常特别的讲，就是讲的是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懂的嘛。那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，就是象征的类比的，就像这个农作物嘛，种子埋在地里面死了，它长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。而且远超过埋下去的那个种子，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意思。我们讲了很多例子啊，比如在这个麦粒什么东西，在讲我们很多人不了解，说这边相信他最后怎么样？他说第49节说，我们怎样带了属于土的肖像，一样来自于亚当的啊，你要怎样带着那属于天上的肖像啊？这是来自于耶稣的救援的效果。严格而言，保禄这边并没有说嘛，并没有讲，他也没有经验呢，啊，那只能够相信耶稣的复活是远超过人们所能够想象的。然后呢，特别是大概我们可以谈的是大马士革经验的啊，那么就是有这个耶稣的显现的那个经验，是不是文字跟语言可以描述的？他也不能说复活的耶稣长什么样子，他也没办法讲，就是他知道，就是超越现在人性的一切的限制。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下该好好的生活。那里面有一句很有趣，这个结尾就是第五十八节，说你们的勤劳和在主内绝不会落空的，就是在期待死亡的，然后期待死亡之后的复活的人，在现实有一个特别的生活态度，要勤劳勤谨的按着信仰生活，在一般人的眼中来看应该是辛苦的，但是说这个值得的，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报酬，我们的希望不会落空。那这个小细节啊，在这个五十一节说，我跟你们讲一件奥秘的事，我们众人啊，不全死亡，但都要改变。可能在写这一个信件的时候啊，你们还记得那个德尚的那个前书吗？保罗还认为啊，这个升天的耶稣马上就要来嘛，对不对？他们跟着一起迎上去的，活着这边大概写这个还是存在这个思想，但是他说我们一定要改变成复活的身体的。就前面这个35到49节所讲的，我们会到一个完美的状态里面，这是他的想，他的思想这样子。到时候怎么样？号筒一响啊，死人一定要复活的。那么我们呢？我们要改变。对，保罗还期望耶稣来了，他也还在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期望就不正确。我们今天也还可以期望一下啊，希望啊，对。好，这就结束了这个第十五章。你看篇幅非常大，这很清楚是最关键的，这个整个的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，保罗就归于我们相信耶稣的生命，他带给我们的是最终啊，在天主内的复活的生命。好，那最后是信件的结尾，首先是提到这个要捐款。我们知道这个捐款是在中途会议所讲的嘛，对不对？关心耶路撒冷教会。那这边很有趣啊，这边第二节说哈，就是保罗说你们平常就要准备啊，平常存一点啊，蛮像我们的四旬期的那个爱的运动，对不对？日常存一点，不要临时凑，说这什么时候呢？每周第一日，那就是我们已经讲主日嘛。你可以也可以确定，在保禄写这封信的时候，那个主日的概念大概还没有出现啊。大家可以翻译一下这个默示录啊，你看看默示录第一章十八节，第十节，你看看默示录，在最后面那一部作品啊，第一章，好。第九节是说哈，我若望你们的兄弟哈，在主内跟你们共患难、同王权、同忍耐，为给耶稣作证。我到了一个名叫帕特摩的海岛上啊地方，然后呢，时间呢第十节，在一个主日上，我的神魂操吧。所以这边你知道，相信在写末世的这个作者的时候呢，这个主日已经成为固定的概念啊。这个看见那个初期教会的发展，就是跟各位说，我们这么读经的顺序读的这个原因，就是可以看见一些教会的小小的历史的发展。可以肯定，在保罗这边写的时候，我想保罗如果他知道的，他一定很乐于用"组织"这个字的啊。当时我的想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讲一周的第一天，我们知道，那一周的第一天怎么？当然就已经脱离了犹太传统，就安息日已经过了。啊，不再是安息日，是一周第一天，这他们已经开始了哈，开始在耶稣复活的日子，记得那个日子，一周第一天，他们在那边庆祝啊，基督信仰的各种庆典，但是呢，这个主日这个名词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出现啊，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稳定吧？好，那么这边就准备好，然后呢是通知哈，他说我怎么样？他说第八节说哈。啊，第七节说，我如果能够去看你们，然后呢，在你们那边多住一点，然后，但是我现在要在厄弗所留在五旬节，所以很简单的可以知道，保罗在写这封信应该是在厄弗所写的，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大概是在逾越节前后写的，逾越节后五十天是五旬节了嘛，我在这边再待一阵子啊，到了五旬节以后，我再去看你们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九节说这边有很好的复传的效果，我努力传，然后呢，当然有一些敌对的人。好，这是这个他写信的这当时情，然后怎么样？如果蒂莫德到了，你看蒂莫德是把这封信带去了，啊，把带送去，就你们看着到这边，你现在看里面有没有善待我的这一个送信者啊？这样子，那蒂莫德可能应该也是执笔他写这个信件。好，然后很多的问候，这边又出现阿波罗，所以知道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，第十二节可以显示阿波罗呢，他也在阿波罗，啊，你看很有趣的，你记得吗？第一章是什么？分党分派，对不对？保禄派、阿波罗派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们觉得保禄跟阿波罗已经不好，很好，我们很好的，我求他去你们那里呢，
网络不吃醋的，对不对？小细节挺有趣的。如果你读到很晚的，后面就读的时间花得非常长的话，你不想不起那一个事件了。一开始第一章那个问题，所以这些在他们在那边服传的这些领导者，他们之间本身并没有什么冲突，而是教会团体，他们就是有一些误解而已。好，然后怎么样说？好好努力吧。然后呢，很多人这边特别谈到一个第15节哈，他说。我劝你们哈，你们是斯特法纳是一家是阿哈亚的出国，很可能这是第一个保禄到了希腊的第一个临洗的人，大概这个意思。阿哈亚省嘛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小的细节。那最后是问候哈，那问候第19节很有趣，他说亚细亚教会问候你们，因为保禄在厄弗所，在亚细亚嘛，他说阿贵拉跟普里斯拉也问候你们。所以很清楚，现在这一对夫妻，保禄曾经在格林多投宿在这对夫妻家里面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这对夫妻也在厄弗所。啊，我猜他当然是做国际贸易的吧，到处都有这个很好的生意，我猜的了，真的。好，那信件就慢慢的结束了。那第22节说，我保禄亲笔，21节，我保禄亲笔问候，应该是说这个问候语是保禄自己写的。啊，那前面的信件另外一个。就书记啊，或者是秘书，很可能是蒂茂德啊，帮他写，因为写信写字蛮辛苦的，有很大的一件工作，是真的是在做工啊，写字，他们叫一个字一个字的，想他们的科嘛，而且你的科上觉得蛮累的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就结束了这个格林多前书，非常是具体的讲信仰团体会有可能发生各种问题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嘛，教会里面不同的团体会有不同的问题，保禄呢总是教导大家哈。回到信仰内，在信仰内来好好的面对当前的问题，找到这个解决之道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今年吧，我们明天就休息一下，我们过了2024的春节第一天以后，我们开始读这一个格林多后书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其实已经圣神，其中如何，其实依然，直到永远，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